大家好，那吃完饭的第一节，大家应该还蛮想睡的。没想到这里位置好像跟大会堂的比，所以应该可以补个眠。不过你补眠的话就很可惜了啦。我来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讲个秘诀，利用 Agile Pass 就可以准时下班。相信各位开发人员都应该对于准时下班这四个字会有非常大的感觉。我想在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是 Developer 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哇，都是哦。那你可以去做一些技术决策的，可以帮我举手吗 ？OK， 太好了。那各位听到这堂课，听完以后，我期待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希望各位能够从此以后改用云端的思维去用云端，而不是用以往我们地端的思维来用云端。这是我们这堂课最主要的目标，我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那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是谁，我叫 Demo。刚刚介绍的那三个字的中文，大家就当没听到哈。那对外来讲，就是不管是社群还是现实，那大家都是直接叫我 Demo。那我目前连任了七届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我专长是在 ASP.NET， 那最近是主攻在 MVC 的这一部分。那 Tech Day 我是从2012年开始讲到现在，我与一些朋友共同有制作过 MVC 4的网站开发美学，以及 MVC 5的网站开发美学。那在微软各个厂子里面。还蛮容易有我的出现的哈。那目前你看到这四个 logo 的话，是我个人自己在经营的部分。那包含了第一个的部落格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教育组织 Skilltree， 那以及我们的专门在推广 Web 技术的 TWMVC， 还有各位可能有些人有在做一些点部落，就是部落格共笔部落格。如果你知道其实有一个专门为了程式而开发的部落格的话，那近期也是我把它接下来经营的。那在这个月底会给大家一个崭新的面貌。你如果你听完这堂课以后，你想要找到我在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我。而且在中间的那两个的话，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可以实体的面对面见面，可以回答一些问题，或是说一些互相的交流之类的东西。OK， 那今天的课程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有些东西就这样子稍纵即逝，你来不及记。或者说有些网址你没办法记，在微软的这一部分，它会在九月底的时候陆续会把课程的影片以及投影片在网络上释出，它可能会放在 ChannelNet 或 NVA， 我不确定。那因为我们本身是就是在讲课的时候是有签约的，所以如果你私下来跟我要投影片的话，我可能不方便给你，我们会由微软官方一并的去提供给各位。OK。那在今天的议题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些事情。首先 ，Microsoft 是很开放的。好 ，Microsoft 是很开放的。怎么这样讲呢？微软的 Azure 它是一个平台，它并不是只支援了 .NET 的技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技术，它都有支援，而且是强力支援。你如果有去过 Azure 的官网的话，你会看到它每一个的服务的范例至少包含了两种语言以上，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今天如果不是写 .NET 是不是 Azure 你就不能用了。注意一下 Azure 它只是一个平台，所以它什么都可以放在上面，这上面所有的语言它都是可以放在上面的，而且范例程式也都有。在我们在 Azure 里面，如果你需要部署一个 Web 上去也不会有太麻烦，因为在 Azure 里面它已经支援了非常多的部署，包含了我们知名的线上一些板控 Visual Studio Online 或是 GitHub， 甚至于我们之前在拿来做交换档用的 Dropbox， 它也可以去用到一些持续部署的动作。当然我们以往所熟悉的 FTP 上传，它是把它包括在所谓的外部储存机制里面，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拿来去上传到 Azure 的网站里面去，所以其实你会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不是只是单纯只能用微软技术。你光是看到 GitHub 和 Git 自建的 Git 都可以用了，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资源其实是很高的。今天要讲的是 Pass， 可是我们单纯来介绍 Pass 而已会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因为就只是在功能介绍一个一个很片段的，所以我把这一切把它模拟成一个情境，各位我希望各位就可以融入到那个情境来感受一下，当你改用了 Pass 的服务而不是自己架系统那个畅快的感觉。假设各位在座的各位是新创公司，你们现在都是一个新创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说刚就营到新创公司里面的一个 developer， 那 公司里面，应该说网络公司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就是电子商务网站，所以我们就模拟各位的新创公司，你是要做一个电子商务网站，我们会利用这样子的情境来去介绍一些 PaaS 的服务，那这样的介绍方法可能会比较有趣，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听得下去。那在场有没有刚好是新创的？刚好公司是新创的，太好了，没有。OK， 我相信一定有啦。就算是没有的话，你有可能是在公司里面，你有需要去做一些内部创新。现在很流行在组织里面做一个小创新，那都很适合，哦，都很适合。那就是我们就开始正式开始了，开始模拟情境了哈。我们成立的初期，一个新创公司刚成立初期，没有什么太多的预算，所以我们的行销，我们可能会很简单的使用了所谓的 EDN， 利用 EDN 去做一个行销的动作。在这个行销的动作里面，以往我们会怎么做？反正就是自己有一个 SNTP server 嘛，就直接寄了。可是你已经上云了，你今天已经上云了以后，其实云端并没有所谓的 SNTP。我讲的是你用 Web App， 不是自己建一个 VN， 因为建一个 VN 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嘛。那并没有 Web， 并没有 SNTP， 而且你也没有了以前我们可能会直接利用 ISP 提供给我们的免费 SNTP 服务来做 email 的寄送动作。你已经不会再有什么 HiNet、CNet 这种东西，你都不会有了。在云端里面，因为它并不可能是用同一个 ISP， 所以你的方法必须要去做改变。那你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说我们在云端里面，我们要为了要寄信，我们还要开一台小的 VN， 然后请 IT 人员上去帮我们把 SNTP 架好，把 DNS 设定好，让我们开始寄信吗？那请千万不要这样哈。云端的思维绝对不是这样的做法。云端的思维，你可以改用所谓的服务。尤其是如果你是自己架 VN， 自己架 SNTP，DNS 这一块就会很难搞。如果你 DNS 没有设定好的话，你的信永远都在垃圾信里面，是进不到收件夹的。所以你想一下，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行，那我们可能会去选择什么？市面上免费的服务，对不对？免费的 email 寄送服务。你今天是一个新创公司，你寄给使用者的 email demo@gmail.com，demo@outlook.com。你觉得能看吗？今天我公司寄出来 email 长这样子，人家一看就啊，你用免费的，那可能这公司并没有心想经营，他只能可能只是开玩笑的。所以在云端里面，我们会推荐各位使用第三方的 SNTP 服务。在 Microsoft 的 Azure 里面，它有一个市集，专门提供有关于云端的一些第三方服务的一些配套措施。SendGrid 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SNTP 服务，它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各位其实已经可以直接去 SendGrid 的网站去做注册的动作。当你注册了以后，它会给你一个它有一个免费的方案。在这免费方案里面，你会看到它每一个月每天，不好意思，每天你可以寄送400封免费的 email。你可能觉得400封好像有点不太够，不过如果你的 email 只是作为一些系统通知的话，一天400封在初期应该还算 OK， 应该还算是 OK。可是你今天改从 Azure 的市集里面去注册 SendGrid。你会得到的一样是免费方案，你会从一天400封直接晋升到一个月有25000封，这同等于什么？同等于你一天有833封免费 email 可以寄。你原本只是从他官网直接去注册，和你现在改由 Azure 来去注册，你就可以得到一倍的量。所以如果今天上网，就你已经是用了 Web App 的这种网站，你想需要去寄发 email 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考虑一下第三方服务，可以很简单帮我们去做。而且不只是这样，当你注册了这样的服务以后，它给你的东西非常简单，只是一组的 SNTP 账号密码，当然还有一个 SNTP 的 server。 那剩下是什么事？剩下就是各位写程式了嘛。如果说刚好我们今天新创团队可能不是以技术底出来的，不会写，那没有关系，在 SendGrid 的官网里面，它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语言范本，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把账号密码改掉就好了。因为它 SNTP server 其实你可以寄同一台，所以你就把账号密码去改掉就好。它有各式各样的语言，它有各式各样的语言，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你去用到这个服务会怎么，会可能说不会写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你就会问，那我用了这个服务啊，和我用那些免费的有什么不一样？它寄出来的 email 会不会是这样 demo@sendgrid.com？ 那就没有意义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用了 SNTP 服务，它还是寄出这样子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水准的。用这种 SNTP 服务，它允许你在你写程式的时候指定你的寄件者，所以你寄出来的信会是这样子。 demo and mvc.tw demo and skilltree.my 或是 demo and blog.com.tw， 这是你的公司 domain， 这才是专业的 email。 你不应该去寄出那些很奇怪的免费 email， OK？ 你这样子去做它才会去有效果啊。不过这种 email 有一个，就是你用第三方的 SNTP 服务里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是，这个 email 是没办法被回信的，因为你是假的吧。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你在市面上你去注册网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系统的通知 email， 然后它下面就会写一句话说，此 email 为寄信专用，请勿直接回信，对不对？那类似就是用这种服务去模拟出来的。那这种信会比较容易寄得到收件夹里面，因为所有的 DNS 所有的管控是这家公司去处理的，我们只要用就好。OK， 我们解决了email 的这个行销的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些基本的行销，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客户进到我们的网站来看看我们到底在卖什么。不过我们的网站产品非常的多，哦，这是因为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他是谁，哦，我们就不需要讲了，哦，因为我们的网站产品非常的多，那客户一进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他应该找什么，对，他可能心里要想一个东西，可是他并没有被你暴露在你的首页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为什么？现今的购物网站已经太多了，如果你没办法让客户很简单的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他的选择绝对不会是改个关键字再找一次，他会到下一家去找，相信大家合理吧？除非说你对于品牌已经有无比的忠诚度了，你才会坚持想在这家找到，不然的话你的选择一定会到下一家嘛。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有在做促销，有可能很容易别人就会变便宜一点。那你要怎么去解决搜寻这件事情呢？以 PaaS 来讲，我们会推荐使用 Agile Search。 那在这一个页面里面，我等一下会讲到的所有服务都会用类似这样的页面，在这个页面里面，其实这 QR Code 就是它的 Document 位置，然后上面这一条蓝蓝的连接是 Document 位置，不过各位不用抄也不需要记，反正这投影片到最后大家会拿到，所以这是 OK 的。不然你直接去官网直接去找到 Agile Search 也是可以拿得到。 Agile Search 有多简单使用？你只需要进到新版的 portal， 五个步骤，你就可以把 Agile Search 建立起来。你只需要去做五个步骤，按一下建立，然后资料储存题选一下，下面有一个搜寻，第三个步骤，然后把你该打的东西打进去。然后在把你该打打进去之前，我们来放大一下。当然这是我的账号，大家就不要记。你会看到它的定价层在哪里。Agile Search 是有提供免费的这一个方案，而且免费的对于一般的网站来讲还算是蛮足够的。它让你有三个 index 可以用，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什么是 index。它提供你三个 index 可以用，所以你其实一般的网站免费的足够。当然，你想要更棒、更漂亮的效能的时候，你可以去用到需要付费的层级，哦，需要付费的层级。那因为它是一个服务 ，Agile Search 它是一个 PaaS， 所以它是一个服务。当我们要用程式去借接它的时候，是需要有 key 的。所以你就是进到你建立完了以后，你直接进到你的 portal 里面去，它有一个所有设定，点进去以后旁边就有一个金钥。它现在 Agile 就是称这种会从旁边长出来这个叫做刀锋选单，有没有？它在刀锋选单里面就会多一个金钥，你把金钥点下去以后，你就会有金钥可以用，有主要的管理金钥或次要管理金钥，或是只能查询的管理金钥。那我们在这里会去示范到是用主要的金钥了。那记得金钥复制起来，因为你写程式要用。那为什么要用 Agile Search 呢？首先你会觉得 Agile Search 那它只是一个 Search 的服务啊，我们各大搜寻引擎都有提供站内搜寻，那为什么我不能用站内搜寻？其实事实上站内搜寻是什么？站内搜寻是一个公开的搜寻引擎，它只是针对的这个 domain 去做搜寻。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搜寻，你只要加上 site， 然后给他那个 domain， 就是他会变成站内搜寻嘛。我搜寻我们的那个教育组织的网站，我今天可能想要上 MVC 的课，所以我就这样搜寻下去了。那搜寻下去以后，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会看到，哎，现在有开课，哎，有吗？我旁边一看，7月5号的是第一个，7月25号的是第二个，这排序有点怪。再来是7月6号的。那因为我们的组织主要都是 focus 在 MVC 这一块，所以你会看到课程简介也有，讲师介绍也有，指定的讲师介绍里面也有扯到 MVC， 那今天一个客户过来要买你的东西，你使用了站内搜寻，他要自己有能力去知道他要点的是哪个连接，他点了两次不是他要的，他就走了，对，你搜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所以站内搜寻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什么？我们今天做的是电商，我们模拟的是电商嘛？电商一定会有一波一波不一样的促销。哦，不要停在这一页哦，不然等一下拍照以后说我在植入性行销什么的。好，我们在这里好一点。OK， 那电商一定会有一波一波的这个促销嘛？假设今天的公司已经买了电视广告，因为你是 developer 嘛，所以行销那一部分和你没有关系。那他已经买了电视广告，在这个电视广告里面的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在 Take a Day 的期间，你只要购买了小猪的 A9 新书，我们就送你一本 ASP.NET MVC5 的网站开发美学。好，我们做这个行销活动，那你用站内搜寻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活动已经上去了，电视广告已经打了，可是你的搜寻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要等公开的搜寻引擎 index 更新，或者是更惨的，今天的这个活动你有专门为它做一页活动页面，这个活动页面因为开发者当初觉得这可能只上两天就没有用了，所以对于 SEO 它并没有专注的去做，而导致于搜寻引擎根本找不到这个网站。那你觉得这种东西可以用吗？等到搜寻引擎找到这个网站的时候，这三天活动早就结束了。各位有看过电视，一定有知道知名的那些药妆品牌经常会打那种广告，今天来买多少送多少，你怎么可能利用站内搜寻去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再来你会觉得，既然站内搜寻不能用，那我们就自己写一套啊。刚刚有问过，大家都是 developer 自己写一套搜寻有什么困难？如果今天的资料库资料很庞大，今天因为我们是购物网站，所以我们商品是很多的，那你不从底层去调整这个架构，那这样子搜寻效能普遍不好。大家如果有写过类似搜寻的功能，它绝对不是会了就结束了嘛，它搜寻底层几乎都会不好，尤其是今天不小心这一个部分的功能你是交给那些比较初学者的 developer 来写，底子不够好，他们写出来的那个品质会更可怕，那你的一个网站搜寻功能效能差，其实人家就会等不耐烦，尤其是什么？现在的使用者很喜欢用所谓的全文搜寻，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写过全文搜寻，你自己写有多可怕？你只要一个不小心，那个效能会拖慢整个网站，尤其是你的搜寻是一个公开服务，如果有新人士一直来帮你搜寻，你整个网站就送给搜寻就好了，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搜寻功能看起来不难，但是它骨子里的细节太多了。现在大家可以体验，它你需要去考虑到的复杂玩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会推荐你使用 Agile Search， 尤其是它做的比你想象的更多。我们来看一下 Agile Search 可以做什么。在这里你看到了这六个我特别 highlight 出来的，是我觉得特别有价值的功能。第一个多面向导览是什么？现在我们刚刚那个很模糊的那个范例网站，相信大家都有用过。当你用了搜寻以后，左边是不是会出现类似那 category 的东西？对，他会跟你说这个大项里面有几个符合你的搜寻，这个大项里面有几个小项也符合你的搜寻。那个在 Agile Search 里面，它叫多面向导览，它可以直接帮你做到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里面有几笔被搜寻到，它直接可以送给你，你只要把它用 UI 呈现出来就好。页数，搜寻的结果可能会很多。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会在搜寻结果页增加所谓的分页，那你就需要知道 total count， 对不对？你需要知道所有东西到底有多少，所以这个页数你是需要有的。关键字权重更有趣，今天如果使用者想要搜寻台南的课程，他打了台南两个字，你的台南这一个字出现在你的活动名称和出现在你的上课地点和出现在你的课程简介，你觉得哪个权重要比较高？一定是上课地点嘛？那你可以直接很简单的去调整这件事情。AutoComplete 现在目前所你看得到的搜寻引擎，就是你只要打一个字，后面会推荐你可以搜寻什么东西，这是 AutoComplete 的功能。你可以直接利用这样子 的方法去直接达到，就是它会提供需要的 JSON 档给你。那关键字高亮的话，就是我们会在网站里面去搜寻的关键字的时候，它不是有时候会有 highlight 的效果吗？这个也是 Agile Search 可以直接提供给你的。你可以直接让 highlight 就亮起来。语言分析的话，它就是所谓的断字断词，它就只是所谓的断字断词。不过它断字断词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进阶的技术，所以如果你对于那一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考虑上一下 NSDN 或是 Azure 的那个网站，它有一份文章专门在解释它是怎么去做你的断字断词。OK， 讲了那么多，你会觉得那 Azure Search 好像很强，那到底该怎么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好，这个就先关掉啊。这个是我刚刚已经开好的 Azure Search， 这是我的 Search。然后你会看到索引这个地方写了什么？我目前没有建立任何索引。Azure Search 和你以前的那个 Search 感觉不一样，它是必须要你自己借 Index， 自己把资料给它，你要找什么是自己来的。我现在利用 Feeder 的这套工具，我去直接建立我的一个新的 Index， 我会建立一个名称叫做 Event。我里面有四个栏位 ID 其实就只是一个 GUID， 然后活动开始日期、活动的名称和活动它找到以后点下去的那个连结，我就用这样子，这一组是一个 index， 在免费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做三组这种东西，看你的业务需求，你可以做三组。OK， 那我们把它执行下去，好，确定它又跑出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把我们需要搜寻的资料给他。在这里面搜寻资料，我给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历史的活动资料，符合我们刚刚所建立的这个 index。所以我把这符合的资料给他以后，直接 post 过去。你会看到我需要去用到这一套，是因为它是 RESTful 的，它是 RESTful API， 所以我们就给他提供过去以后，回到这个页面，我们按一下 F5， 你会看到的就是 index 已经进去了。Index 已经进去了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搜它呢？OK， 它 Index 已经进去了。我利用了另外一套工具去做一个搜寻的动作，那我们去选择到了 Event。OK， 你会看到我的 Index 就在这里，这是另外一套工具。这搜寻可以玩什么？首先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搜寻 ASP.NET。按了搜寻以后，我就可以看到我刚刚喂进去的那些资料，是我自己喂进去的这些资料，我就可以搜寻得到，并且你可以看到的是上面它会提供你真正的网址，这个网址就是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你需要直接去戳的那个网址，等于说你只要调用这个网址，它就会送回你这个 JSON， 所以你的搜寻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简单？ OK， 那如果你想需要有 highlight 的功能，我希望在 ASP.NET 被搜寻到的时候，我要 highlight， 并且我要 highlight 在活动名称的这一块，所以我把名称 highlight 打成 name。你会看到在原始资料的地方，它是不是前面包含了 en，HTML 标签？因为它会跑出来的东西是 HTML 嘛，你会用 HTML 去接它，所以它把 HTML 的 highlight 直接放在这里面。如果你觉得 en 不是你喜欢的，没问题，它可以让你去改，你可以自己改掉 highlight 的 tag， 你想改什么都可以，它就会回传给你这样子的东西。那排序当然也不会是一个问题。当你需要去做排序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直接拿活动开始的时间去做一个排序，按下去搜寻，你会看到它所搜寻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日期就是排序了。你看到我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我用的这个 UI 它是帮我做什么？它只是帮我产上面这一条网址。你看到排序对不对？我排序的栏位，然后我要 highlight 的栏位。他只是在帮我做这个网址，所以你没有这个工具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去戳这个网址，你就会得到你要的资料。OK， 再来最简单的，我们现在先把搜寻这一部分，它有支援 OAuth 的功能。如果我跳过两笔，取两笔，按下搜寻，我就会只找到两笔资料。跳过两笔，取两笔，这是什么？分页。分页还差一个，总共你可能会找到几笔。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 count 把它打开，你会发现它回来的 raw data 就包含了 count，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分页列，所有的资料都有了，你可以很简单的做出这件事情，完全在前端做出来哦，不是在后端。当然这样子还没有，这样子是一个很基本的搜寻功能嘛，对不对？我们来把 ASP.NET 改成实战，按下搜寻，我这个先拿掉。按下搜寻，你会看到我搜寻出来的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实作课程，第二个实战实务。为什么我只是找实战？ 可是其他的时时时什么东西都会找出来，这是他一个断字的原因。因为在中文里面，他找到的是他用单个字去找，你觉得哎，这样子搜寻功能好像不是那么好用哦。他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你会看到左边这个地方，它是有给我关键字权重的。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排序，你会看到我反向排 0.26 的这几个，它其实都是实战，有没有？那为什么这三个会比较高？因为它实战前面有个空格，所以它是很明确的被断字的。下面这是粘起来的，所以它们的权重会比较低。当你用了 Agile Search 的时候，你可以去判断当使用者搜了某一个字串以后，我要权重高于多少的才显示出来。像后面这种 0.02 的就完全不要秀了，你可以很简单的做这件事情。 OK， 再来我们搜寻 MVC， 你会发现它什么东西都搜不到。为什么？我们的课程其实是 MVC5 MVC4， 我们是粘在一起的，因为它都是英文或阿拉伯数字，它没有断，所以它不会去做这个断词的动作。使用者想要去做到所谓的模糊搜寻，只要在后面去加个星号就完成了。以上我示范的这些功能，各位有写过程式的，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我们要来开发要多久。更可怕的是什么？你会看到它的效能是非常好的，它而且完全是戳 RESTful API，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简单的用，任何人都可以很简单的用这个东西。所以到底为什么要用 Agile Search？ 因为 Agile Search 它提供了 RESTful 的 API， 可以让你很简单的使用。你在后端用 C# 接，用什么语言接都可以，甚至你完全没有后端，你直接用前端的 JavaScript 接，因为它给你的是 JSON，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且它是一个独立服务。什么叫独立服务？它是和你原有的 Web 分开的。各位刚刚我们看到 Index 是我建的， Index 里面能够搜到什么东西也是我建立的。因为这都是我建立的，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所以它完全不会影响到你原本的网站效能。如果你今天做出来的网站搜寻是很频繁被使用的，你可以让它在 Agile 的时候把搜寻的频宽，就是把搜寻的效能调高一点，可是你的网站可以用在基本的等级就好，你不用像以前一样要调高，大家都要往上拉，那大家往上拉就贵了嘛，对不对？一切都是这样很分开，可是他们又是紧密结合一起在运作的，这就是用 PaaS 的一个好处，这是用 PaaS 的好处。那业务目标，还记得我们的模拟情境吗？我们是一个电商，业务目标是你用 Agile 社群里面一个非常亮眼的东西。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也不能说之前了，我现在还是了，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在经营法拍屋的。那法拍屋他们的业务很有趣，他们会做很多个网站。然后他的 style 可能面向那种什么老人啊，或是青壮年，或是业务有成的，他们会有很不同的面向，就跟你开百货公司开很多栋一样。然后他们会去那个地方里面去，因为他希望那些人可以找得到，因为你做的网站越多，曝光率会越大。如果那些人那些网站他的搜寻功能是使用 Agile Search， 他只需要开一个服务，三个网站不管那个人进到哪里都是搜寻到一样的地方。你今天进到专门为了老人，就是可能你有一笔退休金不知道干什么，想买栋房子的这个人的设计网站，你搜寻下去你要的条件，他觉得你是在青壮年那一块的那一个部分，你直接点就可以到那一页了。他可以让你所有的业务东西变成只有一个搜寻，使用者不需要 care。 你想想看，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你自认为是一个少女，所以你去少女馆找你要的东西，结果人家跟你说没有，这个可能在女士馆才有卖，或是在少男馆才有卖的时候，如果他能够直接把你导过去，和他直接跟你说没有卖，这差别有多大？客户不会被导走，会继续黏着在你的范围里面，这是你的业务目标。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个业务目标还加上了我们刚刚还记得我们的 index 是自己下的，搜寻引擎是你的， index 是你的，这代表什么？各位的电子商务网站可以自己卖关键字广告。今天有一个客户过来，他有个新商品要上架，他希望在这一个月里面要强力的 promo 这个商品，你就把它加到你的 index 去，把它的权重调高，使用者不管找什么，只要跟这个扯上边的，它都会出来。那是不是它曝光率就超高？你可以开始自己卖你自己的关键字广告，这对于各位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收入的来源，在你的网站来讲，这也会是另外一个收入来源。OK， 那 简化索引管理这件事情，各位刚刚应该有看到，其实在 Agile 社群里面去管理索引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的，我都是用外部的工具直接去戳 RESTful API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且你加进去的 index 立刻生效，没有任何延迟，你不用在乎 SEO， 你不用等，你加进去它就找得到。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些东西，基本会写网页的都可以做得到，甚至你可以写一个纯 Web 的界面，都可以让人家去编辑。利用了这些 Agile Search 的东西，而且它是 PaaS 服务啦，重点是它是一个 PaaS 服务，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这些 index 坏掉或是一些高可用性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是个 PaaS 服务，所以你都不用担心。我们用了 Agile Search 以后，我们可以更专注在我们的电子商务网站到底要怎么放东西，而不是把一部分的 developer 拿去做搜寻引擎，而且通常做出来不会太好，除非说刚好你拿到了一组是很漂亮的那个 developer， 他们功力很强，或者说曾经有这个经验。好，社区解决了，使用者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料了。再来，网站服务难免会需要什么排程的工作，大家都会去做到一些定期排程嘛，比如说什么呢，我们会员他生日，你可能要送他个200块礼券，让他来买个3000块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当季他买到了多少东西以后，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哎，我们有个小礼品。有些人就会想要冲，对不对？就好像超商集点数这种感觉一样。以往我们在地端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去注册 Windows 服务，或是去使用工作管理员、工作排程器，去达到这样子的排程执行的效果。不过当你今天已经改用 Web App 以后，在 Web App 的架构下，你有更聪明的做法。我们会介绍两个，第一个就叫做 Web Job， 网页的工作。 Web Job 支援多种语言以及程式码，你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它支援的，所以你会写什么你就用什么，你什么都不会只会 JavaScript 没问题，它在这里，你只会 C Sharp 没问题，你可以包成 EXE 给它跑，所以它没有任何的难度，你会的语言它都有。如果你是 IT 太棒了， PowerShell，所以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Web Job 能够做什么呢？它其实只能做两件事情，一个叫周期性的工作，一个叫连续执行。你会看到在周期性的工作里面，它的分法很好玩。如果你希望它在分钟的情况之内去执行，它是要钱的。可是如果你把它延长到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天，那就免费。当然你可以不要一个小时，你五个小时跑一次也可以嘛。所以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你去做到很多排程，而且是很容易去做的，除非你需要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内，就是以分钟计算的情况之下，它才是要钱的，其他是免费的。那什么叫做连续执行？连续执行本身就是免费的。那问题你要去戳它，它是一直按在那里，你要有一个 trigger 去戳它。目前它支援的，你可以排 Q 给它，你可以用 blob 去发动，下一版它可以去用 Redis Cache 去发动，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触发条件，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到。我们直接来看范例，大家可以更明显的了解。我之前写好了一个范例，这是一个 Web Job 的范例。这个范例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在这里，你会看到我有两个专案，第一个就是 Web， 第二个就是 Web Job。Web Job 里面我写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功能档而已。我们把这个功能档打开，第一件事情我来测试用 Q， 用 Q 去发动它。Q 的名称叫什么？就叫 Q， 就没有创意，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它可以提供一个 message， 让使用者呼叫的时候传进来。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当有人去触发到这个 Q 的时候，我要寄简讯。简讯的内容就是使用者传进来的东西。那简讯收的那个 email，当然就收的那个手机就是我的手机嘛，因为我寄给别人，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直接写死在我手机里面。那当然这是一个简讯服务啦，所以会有账号密码这些东西。那谁来戳它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Web 服务。这个 Web 我是用 MVC 写的，不过看不懂 MVC 没关系，因为它不是重点，它重点只在这里。在这个网页开起来的时候，我去建立了一个 Q， 就叫做 Q 这个名称，它的名称就叫 Q。OK， 有任何一个人，只要连到了我 About 页面，只要连到了我的 About 页面，我就会触发，应该说我就会排成一个 Q 出去，我就发一个 Q 出去排。那在这 Q 里面我写什么？出大事了。通常需要寄简讯都是出大事的嘛，对不对？不会有人莫名其妙寄简讯，因为简讯要钱嘛。然后在后面去加上现在时间，我利用这样的方法去排这个 Q。OK， 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因为我没有部署到云端去，我直接用本机，所以我在 WebJump 里面直接把它跑出来。它 on 起来的时候，你会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它现在就是 on 起来的状态。好，我就移开，我回到 Web。但 Web 网站 run 起来以后，它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因为我的 Q 在 About 里面，所以我按了关于。我现在按下关于，我按下关于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它已经触发了 Q， 对吧？它已经触发到了这个 Q。那触发到了这个 Q 以后呢，会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手机是不是就接到了？就是刚刚，没有错嘛。只是我是静音啦，所以大家没有听到那个简讯的声音。好，那就这样子，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发动一个 Q， 让 Q 去做事情。这样的范例，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什么事？你要排程做的事情是另外写的，你的网站没有关系，它只是因为一个增加了一个发送排程这件事情。让他去触发他，他额外去执行。所以你在很多个效能不好的方法，比如说你要让使用者看报表这些东西，他不会那么及时。你可以利用 Q 方法，使用者看到这一页按下去以后，你直接跳一个新的页面，跟他说报表处理中，请稍后，我们会再通知你。他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你的 Q 接到了，他开始去处理报表，处理完了以后，他再发一个 email 给使用者说你的报表已经完成，请按这个网址下载。那使用者是不是就不会有哭等那一段时间，对不对？这是 Q 里面一个很棒的方法。相信各位，如果你在做一些比较复杂排程的东西，你也会去用到 Q 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第二个范例，我们第二个范例是直接是我程式里面很明确的跟你说有这件事情了，要你做了。第二个，我们的触发条件可以是用 Blob 的 ，Blob 就是一个 Azure 的云端储存空间。我们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Blob， 所以代表今天只要有任何的档案进到我的 image 这个资料夹，名字不管嘛，因为你看到名字都是 patent， 所以名字不管。任何的档案进到我的 image 资料夹的时候，我要去做什么？缩图的动作，我要把你这张图缩小，让你解析度变小一点，让使用者不要花那么大的频宽去下载。然后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把它丢到相同 blob 里面一样的名字，只是后面加了一个底线 s， 所以你可以自动去做缩图。他只要有档案进来，你会看得到他在这个是 opt， 因为我们刚那个 drop 已经起来了，所以这个他已经有在那个监听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做一个上传图片的动作。我利用 Visual Studio 里面内建的上传图片，我今天先开到我已经监控好的 blob。好，我直接按图片上传。好，这样我就传上去了，我图片已经传上去了。传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不会那么快启动，是用 blob 去触发的最短的，应该说它通常会在十分钟以内去触发。当然，我们不会在这边等十分钟了，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直接讲，等一下效果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直接来讲，所以为什么要用 WebJump？WebJump 它本身它可以随着你的网页一起部署。当你的 WebJump 要做的东西不耗资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直接从网页一起部署。如果你的 WebJump 比较耗资源，你可以独立部署。所以他们两个资源是分开的，不会互相影响。你 Jump 要做的事情就你去做，我 Web 要做的事情就我去做。利用这样子的方法，会达成一个很棒的事情。各位一定会有一些排程的工作，对不对？那些排程工作我们现在都怎么做？深夜没人来的时候我们来做。可是你今天是上云的，你今天上云的一个很大的目标是什么？你想服务全球。以全球的世界来看，你会有深夜吗？随时随地都有人要连你的网站。当你用了这种 Jump 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考虑了，你不需要再排到深夜，你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OK， 再来，我们为了要让使用者有良好的使用者经验，我们通常会去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讲的那个解决方案叫非同步。可是 Web 的非同步非常的奇怪，我们可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因为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到一半，先给他一部分的 HTML， 要他网页先秀上半部，我做完以后再把下半部补上去，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嘛。所以网页上面的非同步的意义其实是不太大的。我们利用了 Web Drop， 我们刚刚看到那种感觉，它完全就是非同步的，完全是两件事情。可是它可以很准确，因为它排的还是 Q， 所以它可以一步一步来。像刚刚你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档案要做缩图，我还要等它十分钟，它才能缩，这会不会很慢？哦，不用担心，以刚刚的那个范例，你可以改用 Q 的去做。你的使用者只要一上传档案，他就直接发一个 Q， 他就做这件事情。哦，所以不会去慢，不会去有到慢的动作。那即使是你的排程失败了 ，Web Drop 内建有 retry 的机制，它会自己 try， 你也可以跟它说你只能 try 几次，你也可以写程式去 handle 这个错误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很多的例外处理，它可以让你这件事情变得很稳固，你会相信到 Web Drop 他们帮你做的事情是可以信赖的。那在云端里面，这才会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其实也不只是云端，其实你地端的东西你也可以直接用 Web Drop 接，因为它拉上去做了，你可以把它拉上去做，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排程叫做排程器，好，名字非常直白，它就叫排程器。排程器乍看之下和 Web Drop 非常一样，非常一样。不过它有一些的不同。那目前排程器只能在旧版的 Portal 去建立，你不能用新的 Portal 去建立。OK， 那这是建立流程了。那我们直接来看，我直接建给各位看。在旧版的这个地方，我们会去开一个排程器，然后你去按了。建立排程器工作以后，直接选制定建立，它会开一下这个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我就是先随便打，就打 take day， 然后用成东亚。Okay， 那名称一样叫 take day。你会看到动作类型，你可以选择什么？你可以有序列 blob 序列，或是 HTTP， 然后你的方法，这四个代表什么？你有 RESTful 的方法可以塞，网址就是你要给他的。那我之前也写好了一个范例在这里，不过它的网址在这里，我要来复制一下。因为这个网站平常没有人看，所以它应该是 shutdown 的状态。因为做范例你一定是用免费的，你不可能让它 always on 啊，那个有点烧钱。OK， 它这样开起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个网址直接贴到我的排程器里面。那我做的网址是后面加上 test， 所以我后面加上 test， 按下了下一步。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的排程器是一次性的排程还是周期性的排程，你可以去选择。我现在就选择周期性的排程，我的重复时间是什么？每分钟来一下，每分钟来一次。OK， 然后立即启动，没有结束时间，按下完成。那这样子我的排程器就完成了。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到底在干什么。其实这个页面很无聊，就是有人戳它，它就把时间记下来。所以你会看到它第一次戳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当然是 UTC 啦， 123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排程器，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记录，你就可以知道它到底去做了这件事情做几次，它做了这件事情做几次。开始时间 ，OK， 你看到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对不对？时间是一样的。利用这样的排程器的，你可以去一直去戳它。可是你刚刚看到我用的是分钟，你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分钟和刚刚 Web Drop 一样，当你用成分钟是要钱的。你如果把它调成免费的话，你就是 每小时，最快就是小时。当然你不要想说，啊、那我可不可以0.5小时？这当然是不行的了。好，你就最多就是一小时。好，它没有那么笨。其实我当初在看到这个东西时，我原本的想法是什么？那我这样子，因为 always on 的 web app 要钱嘛， 那我就用排程器20分钟戳他一下，他就 always on 啦、啊。就后来一看，哎、欸，不行，20分钟要钱，他都想好了。我们想到的洞他都想好了，都已经补上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东西。OK， 那排程器。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哎，在这一次流程后，我就快速跳过。这是我刚做的这个流程，我快速跳过。那为什么我们要用排程器？它跟 Web Job 其实很像哦。有个重点，排程器更适合管理工作，它更适合管理工作。排程器和 Web Job 的不同点差异就在于 ，Web Job 会做事情，排程器只会戳网址。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会写一个 Web API， 专门拿来做一些管理的动作。它只要有人戳这个网址。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你在后面可以加密、加 token 这件事情都是 OK 的哦。那你利用这样的方法，你可以直接去用它。你会觉得，哎、欸，那既然这样 ，Web Job 感觉起来比较强啊，为什么不用？因为 Web Job 部署比较麻烦。当你 Web Job 要改的时候，你必或者说他要调时间的时候，你必须要重新发布那个网站或者重新发布 Web Job。可是排程器不用，排程器就是你直接修改它的排程，它定时就去用呼叫了某一个执行该执行的东西。尤其是它不只是呼叫这件事情，你在我们刚刚在 UI 上面建立排程器这整个动作，它都支援 RESTful API，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指令的方法建立排程器。今天我知道我们公司可能明天的下午3点要关机维护，那我是不是就做用 PowerShell 直接连进去去做一个新的排程器，在3点的时候我可能加一个导引，把它导到维护的页面。然后再去加一个排程器，可能3:05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导回来。那这 IT 可以完全自己做掉，因为它支援 RESTful， 它支援 PowerShell， 所以对于 IT 来讲是 很方便的东西，很方便，而且它很适合管理的。尤其是现在网站上有提供到非常多的 API 服务，它定期会帮你捞资料，你只需要去跟它要就好。你也可以利用排程器的方法去完成这件事情，定时跟它把资料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所以排程器和 Web Job。最大的差别在这里，一个只是戳 API， 一个只是戳网址，一个是真的可以做事情。当然，两个互相搭配以后会变得更棒。还记得刚刚的 Azure Search 吗 ？Azure Search 的 Index 和 Index 里面能够被搜寻的那些东西，也都是 RESTful API 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搭配的排程器？我知道我明天下午2点有一档活动，我先把排程做好，我不需要担心明天2点我没有空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是相辅相成的，你会发现它很多服务分开的，可是它合在一起会发生更大的效益。OK， 那我们现在的电子商务网站不但已经利用了 Azure Search 完成了强大的搜寻功能，还利用了各式的排程，我们维护好了我们的客户关系，并且我们也可以监控我们的商品的健康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的客户业绩，因为客户关系维系的不错嘛，所以我们的业绩就越来越好。无时无刻都有庞大的使用者在来我们的网站去观赏、去看我们的东西。那新的问题就来了，网站最爱的是什么？流量。最害怕的也是流量，因为流量就是你的钱嘛。那虽然说我们已经部署在云端了，你可能说已经撑不住了，你可以再开一台机器去撑它，对不对？可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开机器是贵的，你应该考虑的是先来优化你的程式。 Cache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适当的 cache， 我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给它乱 cache 下去。在 Azure 里面有个 Redis cache， 这是它提供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利用 Redis cache 很简单的完成这件事情。Redis cache 要怎么建？5个步骤，跟刚刚那些都一样，就5个步骤。你按了新增，跟它说资料储存体，然后选择 Redis cache， 把你该打的东西打一打，然后跟它讲建立，它就会建立了。不过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大家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因为 Redis cache 它建立的时间比较慢。时间大概就是一次的员工聚餐吧，看你员工聚餐大概要吃几个小时，它大概就是那些小时哦。这样员工聚餐哦，不是你自己去吃个午餐哦，是员工聚餐的时间，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Azure Search， 我当然不可能现在建立给各位看嘛，因为刚刚已经讲过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已经建立好了一个 Redis Cache 在上面，然后我去用程式去打，你要去连到。Redis Cache 在 Azure 上面非常容易，你只要用 NuGet 去下载 Redis Cache 的套件 SDK 就好了。第一件事情，开连线。开连线的方法就跟你在开 SQL 连线一样，给他一个网址，给他一个你的账号密码。当然我不会往后拉了，因为那是我的账号密码、哦，就大概到这里就好了。而且它是 SSL 的状态，开了以后你就是个连线的。然后它会得第一件事情，你要 get database， 拿到你的 Redis Cache， 然后 我现在是取得，我现在有没有一个叫做 cash key 的这个 cash 在？如果没有，如果是空的或者是没有的时候，我就筛值。那筛的值是什么？那一样是万年范例嘛，就是现在时间。我一样是筛一个现在时间，然后我的 cash 过期时间是什么？50秒。这是 cash 的用法。然后我就是直接把它秀出来。OK， 程式执行下去，你会看到，因为它回传的是一个 REST cache 的物件，所以它提供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不但是有 value，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属性值，你都可以直接用。那 cache 就那么简单，你在做 cache 不应该那么复杂， cache 应该很简单。你要考虑的是你什么东西要放进 cache， 对不对？你要考虑的是你什么东西要放进 cache， 所以 cache 本身就是那么简单用的东西，你不用担心吼。我按下 F5 后，应该还没有超过50秒吧，所以它跑出来的时间是一样，它跑出来的时间是会一样的。好，那问题来了，嗯，怎么回事 ？Cache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你 Cache 做多了，不代表它一定会快，你 Cache 要命中 ，Cache 要命中才有意义。Redis Cache 它有提供一个 dashboard 给你，可是你要开，因为 dashboard 它会把这些资料寄到你的储存体空间，储存体是要钱的，你塞一 K 东西就是要跟你要一 K 的钱嘛，对不对？所以储存体是要钱的，它会塞进去，所以预设是没有开的。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快取命中和错过的几率有多少的时候，你可以开启监视的功能。你开了以后，你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你快取命中和监视，但它这次还可以再点进去了，我只看最外面这一层而已。那开发人员就可以去调整你的 cache， 通常是调整 cache key 啊这些东西，让它的快取命中是高的，这样你的 cache 才会有意义，而不是只是莫名其妙开了个 cache， 然后你就后来发现它完全没有命中，你只在浪费另外一笔钱，那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是还蛮可惜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Redis cache 呢？首先，还记得我们今天是上云的那个电子商务网站哈，云端不会只有一个 instance。如果你上云只开一个 instance 的话，那我建议你回到地端来就好了，就不用上去了。云端通常都会有两个 instance， 至少。那如果你今天的快取内容需要考虑到一致性，你需要考量到一致性，你就不可能用自己的快取，用以前我们的这种写法，因为会造成一个 instance 它是自己 cache 自己的，你不但是快取没有一致性，而且你很难清。你如果今天有三台 Web 一起在跑的时候，你进到你的后台，你把这个 cache 清掉了，你以为你清掉了，不好意思，你清掉 Web 1的 cache，Web 2和 Web 3还活着。那你要怎么清 Web 2、Web 3？ 以前我们自己架的 Web 放架构，你可能可以去开一个洞，让它去轮询到每一台去做一个清快取的动作。可是你现在已经上了云端了，不是只有那个，不是只有 A9， 是你已经上了 Cloud 了，你根本不知道另外两台在哪里，你怎么去访问它？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有一致性的需求，你就可以去考虑用 Redis Cache 这种解决方案，减少 I/O 的消耗。 Redis Cache 完全在你的记忆体里面执行，它自己会去在记忆体里面做好它的版本，所有一些事情都是它自己做，你只需要去考虑到用就好了。你其实怎么用，你就只有三件事情，对不对？拿就是 get 和 set， 还有一个是移除，就这样。那些快取过期时间你都可以自己去调好，因为它是在记忆体里面，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快的，它的效能是非常好的。你从此以后用了 Pass 的服务，你可以专注在如何用，而不是安装和架设。如果在座各位有曾经试过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或是在其他的云端环境里面把 Redis Cache 架起来的话，如果你没有用，你有去曾经叫你的同事架过的话，你可以回去问问看他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多么的痛苦。在 A9 里面只有五个步骤结束这一切，只是差你可能要请大家吃一个员工聚餐而已，哦，大概就只是这样。所以那整个差别是很大。 PaaS 服务为什么会是 developer 很爱，或者是新创会很爱？因为他不需要再花时间在这些架设上面，他只要用就好了。今天不会有一个 user 因为你花了两个月把 Redis Cache 架起来，他就买你个两百个商品，他不会啊。他是因为你这个东西有用，你的 cache 架起来，你网站整个变得超快，它整个浏览速度非常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在你这里买东西。这是使用者有感，你怎么架，你在后面那是我们自己的心酸，使用者是不会买单的。你再怎么跟人家讲也是没有用。OK， 现在负载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我们用了 cache 去解决掉了那些不必要的传输，那不必要的 SQL 查询，整个负载问题已经解决了，网站已经可以容纳到更多的使用者。于是呢，我们就扩编了业务范围，业务团队了。可是 当初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网站会那么夯，会那么热门。所以在基础的建设，就是程式的基本写法里面，有很多的架构我们并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资讯安全。我相信各位的 team 里面也不会先考虑这件事情，除非你做的是比较特殊的行业，不然你一定不会先考虑这件事情。那各位应该有过一个经验，那你的信用卡你可能想问些什么东西，你就打电话到信用卡的中心去，他会问你什么，请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你就跟他讲。请问一下你出生年月日，你就跟他讲。请问一下你身份证字号后五码是什么，你就跟他讲。他就跟你说，哦好，那我确认你是谁了，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在他荧幕里面看到的身份证字号究竟是后五码还是整组？如果客服团队、业务团队可以看到 user 完整的个资，那是不是就有泄露的可能？当你在设计程式的时候，你应该是有限的泄露资料，有限的批那个让使用者看得，应该说让有权限的人看得到，而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可是，一开始你并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业务团队一连进去，他就什么鬼都看得到。他今天如果要走了，或者是他即将想离职之前，主管给了他两巴掌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把这整组带走。那对于公司的影响会很大。那只是业务团队，既然你只要看到后五码，我就给你看后五码，前面你不要知道。你完全不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可是我们今天网站扩张的太大，因为我们利用了这些 PaaS 服务，有太多事情可以直接去达成，所以我们网站的客户已经太多了，我们的工程师代办事项已经满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改这个底层的东西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可以考虑到用 Azure 的 DB。 通常你在 用那么多 Azure 服务的时候，你的 DB 应该是放在 Azure 了。你用 Azure DB 以后，你会有一个叫做动态资料遮罩的功能，它会要必须在 V12 以上的版本才能跑。不过你不用担心，因为你现在所开的所有的在 Azure 上面的 SQL 全部都是 V12 以上版本，所以你开了起来就一定可以用。这个东西要怎么玩呢？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太久没用，它登出了，所以我重新再登录一次。我今天进到我的 DB， 各位要怎么连 DB？ 第一件事情，开连线嘛，对不对？连线是不是就是有个连线之串？好 ，Azure Search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哦不是 Azure Search。DB 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的，这是我的 DB， 我往下拉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得到了动态资料遮罩，点进去它就会有这样子的画面，你直接按下新增遮罩，你可以去选择你要遮罩哪个资料表哪个栏位。我目前丢上去的范例资料是北风资料库，不过我丢中文的北风，我是丢中文的北风，所以我的资料表我想要去遮罩到我的订单的寄送地址，我要把地址去做一个遮罩。你要怎么遮罩？它有预设值，你也可以制定。我希望客服看到的是前三码，前三个字，地址的前三个字，中间加个问号和后三个字。我希望它变成这样。OK， 然后我按下储存。欸，在这个地方，哦，已经见过了，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你会看到，今天我直接利用另外一套程式去连我的 DB， 我并没有改程式嘛。刚刚各位看到，我只是去处理 DB 而已。然后我去连 DB， 我把 order 拖过来，直接去执行。你有看到地址吗？前三个字一个问号，后三个字。我这个是直接连 DB 的，我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程式，它吐出来的资料已经被遮罩了。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让使用者，让不必要的使用者不要看到重要的东西？而且它是连线自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把业务团队或是客服团队的那一套系统的 DB 连线字串改掉就好。那你只要开了以后，它就预设有这个功能。当然，你可以在它的程式、它的 portal 里面，你可以去开那个不需要这样子的功能的。你可以去，它这里有一个是连线字串，你可以去开一个什么都看得到的，比如说你更后台的管理者，那你也可以去加了很多种范围，你可以去加很多种范围。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用而且非常有效果的东西。你直接从资料面下手，没有任何能够有办法去突破它，因为我丢给你的资料就已经是被遮到过了，你不需要再去解码，我没有经过任何的程式。那这就是处理的步骤，你可以这样去做。那跟各位提醒一下，动态资料遮罩，当你储存了一个新的遮罩以后，大约在3分钟以内会生效，它不会立即生效，当然看你里面的资料量了，它会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它3分钟左右会生效。如果我今天去把这个资料，就是这个动态资料遮罩的这一笔，我把它杀掉，我们等一下快下课之前，我们可以再回来看，那个就会是完整的地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回头看一下刚刚的 blob， 大家还记得那个做缩图的那件事情吧？好，我们来回来看一下做缩图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它是不是有执行了？它有新的触发了，对不对？它有新的触发了，我们来看程式到底做了什么事。按下更新，这是我的程式，这是我的程式，我做了缩图的动作。我刚刚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有一个 user 把一张图传到我的指定空间以后，触发到了这个 web job， 他就帮我去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电商网站，如果你的电商网站开放给厂商自行上架的话，你觉得厂商会帮你把那些说明文字的图片缩小吗？不会，他可能很好心的帮你上传个2MB的图档，他觉得我图就是要漂亮，那你的资料就这样一直凸着2MB，2MB，2MB，很划不来吧？其实使用者根本看不到那么大的图啊，所以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后面偷偷帮他说，那这是为了范例简单，所以我去改变他的副档名。其实你可以让他直接盖掉原档，或者是说把它拉到另外一个，把原档拉到另外一个地方储存以后，让使用者直接看同样的位置。这完全是你在后端去做操作，他使用者完全无感，你程式也不需要重新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回到动态资料遮罩，刚刚那个 web job 那块看完了，我们为什么要用动态资料遮罩？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不需要改程式，你不用改程式就可以避免人为疏失。怎么样的程式不会有 bug？ 不要写，你只要不写的程式就不会有 bug。OK， 现在大家都可以认同了，你只要写了就会有 bug， 不管是谁。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利用了这种动态资料遮罩，你可以很简单的符合资安需求。你完全避免掉各自外泄，该是谁看到什么做得好好的，他没有任何破解的可能，除非他有办法进到你的 Azure Portal， 他就没有任何破解的可能。他即使用 SSNS 连进去也是看到遮罩的资料，即使用 SSNS 连进去也是看到遮罩的资料，因为他是从最上面就挡住了。 OK， 好，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解决了，业务团队也太强大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跨境电商了，我们同时在纽约和雪梨都有了点，可是在纽约和雪梨的客户一直在跟我们反映，网站很慢耶，他们一直跟我们说我们的网站很慢，因为我们当初成立的时候，我们是主要是在亚洲的客户，所以我们选择了亚洲，也就是香港的 data center 去做一个建置的动作。那现在我们是全球了，这时候你就应该去使用到 Azure 的 CDN， 利用 CDN 去快速的解决掉地理位置的问题。在 Azure 里面的 CDN 服务非常简单使用，我们现在稍微很快速的解释一下 CDN。以前我们的网站会是只有一台，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要过来跟我拿。所以我今天的 data center 在香港，台湾要去跟香港拿资料，对不对？雪梨要去连到香港拿资料，美国纽约也要去连到香港拿资料。光是地理位置的长度就会造成网络上的延迟，这是你避免不了的，因为这就是一个限制。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它的速度离我地理位置越远就会越慢，尤其是我们的海缆每天在断，对不对？那所以这种事情你就完了又慢了，那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改使用 CDN， CDN 的做法是你只需要部署一台， 它自动帮你散出去，散到全球各地有点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拿你最近的 server，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拿你最近的 server， 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跟主站点拿资料，所以速度就会很快，因为你解决掉了地理位置这件事情。什么东西适合放到 CDN 里面去？就是所谓的不常动的资料，包含了图片、字型档、CSS、JavaScript， 甚至于你公司可能会让人家下载 ZIP、PDF， 所谓的静态档案，都很适合放在 CDN 里面。在 Azure 里面，相信各位已经听了，就是这 Take Day 已经一天半了嘛，相信大家已经听过很多了。Azure 在全球是有19个资料中心，可是 CDN 不一样 ，CDN 非常多，而且 CDN 增加的速度很快。因为资料中心是非常庞大的，它的资金也需要非常庞大的注入。在 CDN 来讲，它还好，所以它 CDN 增加速度很快。只要在那个地方有这个需求，它很快的就可以加一个 CDN。目前台湾在高雄也有一座 CDN， 所以如果你开了 CDN 的话，你就不用再跟香港拿了，你就是台湾自己拿。CDN 怎么建立？还是五个步骤，就是这五个步骤按完了以后，你的 CDN 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五个步骤最后一个步骤，你要考虑一下。你有储存体账户，如果你今天让使用者上传的所有东西，你都会放到一个你的储存体，就是 blob 里面去，你就可以把这个 blob 做成 CDN。你只要把名称念好，然后原始来源资料选定成 blob， 没你的事了。如果你并没有让使用者上传资料，所以你什么东西都放在自己 web 身体的话，你就可以选第二个 web 应用程式。你按了以后，它就会直接把你 web 应用程式用进去了。第三个，原始制定原始来源，如果你今天网站根本没有放在 Azure 里面，你只是想用 Azure 的 CDN， 那怎么办？你就把你自己的网址打给他，他就会自己去爬你资料，把你所有的静态档案拉一份到他身上去，所以你也会有一个 CDN 的功能，你也会有 CDN 的功能。那 CDN 的散布时间，就我们不是说你只要发到 一台，然后他会帮你散布到全世界吗？散布时间也会稍微慢一点，这个时间大概是你中午要吃饭之前按下去，你吃饭回来它就好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小时左右。那 CDN 架建立好了以后，在你还没建立好，因为它会给你一个新的 URL， 这个 URL 你可以自己换，你自己有 domain， 你可以自己绑上去。那它给你的这 URL， 在它还没建立好之前，你点进去都是404。当它建立好以后，就可以看得到东西了。然后有一个重点是什么？通讯协定一起用 HTTP。如果你网站有考虑支援 HTTPS 的话，记得尽早先把它改成 HTTPS。第二个，查询自串状态，预设是停用的，请你一定要把它打开。什么是查询自串状态？就是 query string。如果你一张图片没有给它 query string 的话，永远都是那个，它要等到到期才会变。所以你像我们不是很多下面加个问号 v 等于123，对不对？这就是查询自串，就是 query string。你可以利用 query string 去让它产生一组新的 query， 就会有这样，就会有 CDN 即时更新的效果。OK， 再来，为什么要用 CDN？第一件事情，它可以解决掉我们地理位置的延迟，而且 Azure 的 CDN 很神奇，它可以执行程式。你今天用 Web Phone 的网站，今天用 MVC 的网站，今天用 PHP 的网站、Java 的网站，你只要放到 Azure 里面，你再开 CDN 以后，另外一个 CDN 的网址是一模一样都可以跑的，所有的程式码可以执行，它不只是只有静态档案过去，所以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使用了自定网域的功能，你可以让你的网站，你只需要部署一个地方，让它是不同的网域，就是网址嘛，就开头，它不同国码人可以直接进到最近最快的那一点。不然你原本如果只是静态档案拉出来的话，它是程式来到你家，可是静态档案抓自己最近的，你可以直接 CDN， 它可以直接执行程式，这是很有趣的。那 Azure CDN 的 TTL 就是快取时间，预设为7天，你可以调整，通常不建议调。那如果你真的硬要调的话，也不要调得太低，因为如果你调得太低，它要一直去部署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这个 CDN 的意义就会变得很小。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些所谓的 PaaS 服务，这些 PaaS 服务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都切开来的。那我们用了这个 PaaS 服务会造成什么？我们的一个网站是从很多个小服务组成起来的，一起去组织起来的。那这些小服务的 SLA， 也就是可用性，到底有多高呢？刚刚讲的 cache 它有 99.9， 摄取也有 99.9， CDN 有 99.9， Web Drop 和 Web App 是同一个东西，就 Web App， 所以它有高达 99.95 的可用性。因此当你的网站需要去做建置的时候，你利用这些 PaaS 服务，其实你不太需要 care 到这些事，因为它已经很高了。各位自己公司做的 server， 你的可用性是不会到那么高的，除非说贵公司对于 IT 很有见地，给的钱很多，才有办法去做到那么高的可用度。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使用 PaaS 的中文其实就叫平台级服务啦，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模组化。以往我们在做网站都是做整包的网站，这是我的网站，里面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功能，对不对？现在你改用 PaaS 的概念，你的 Web 在这里，你的功能在这里，所以他们是这样连上来的。模组化的概念有什么好处？随时你想拿掉一个功能，它就拿掉，你要拿掉就拿掉，不会影响主站。你随时想加什么你就加，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考虑到全世界，因为它都是一个模组拉进去、拉进去、拉进去的。你今天网站一开始你根本没有想要做社群，后来你发现社群的功能非常重要，可以增加客户粘着度。A 就社群一打开加上去，功能马上有，对不对？你完全不用改原本的架构，你也不用考虑到那个社群写的好不好。这是一个用 PaaS 一个很棒的东西。第二点，避免浪费。以前你的网站在这里，这代表什么？如果今天我有一个服务非常多人用，我整个主机的等级要往上提升一个档次。可是当你用了 PaaS， 如果它很多人用，那我就提升它就好，其他人一样，我不会有任何的浪费，我所有的钱都花在刀口上。讲蛮明白一点，你的钱都是可以再变回钱到你身上的，你不会浪费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去。这就是你用 PaaS 用模组化的真正一个很棒的好处。再来使用简单，我相信各位刚刚应该已经在整场的 session 里面有看到了 PaaS 服务有很什么难吗？在 Agile 里面，我刚刚所介绍的服务都是五个步骤，而且五个步骤里面有很多是废话。第一个新增你是必须得按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五个步骤。当你用了 PaaS 以后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从此以后你不要考虑到我该怎么做这个功能，你要考虑到是我怎么去用这个功能。你要用的这件事情，它才是你的 business rule， 它才是可以让你赚钱的东西。你再怎么会架设机器没有用，你再怎么把机器架到高可用性没有用，因为 user 都看不到， user 要的是有感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课程以后，你对于 PaaS 这种概念，这种新的做网站模组化的概念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们等一下的课程。在那个等一下，就今天的下午还有两堂，是第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哦。如果说你想要监控你网站的整体的话， Application Insight 和你可以把它想象跟那个 Google Analytics 很像，可是它跟 Google Analytics 有个很大的差别是，它还可以监控你的速度，你的每个页面回应时间多快，多久读完，有没有 bug， 有没有出 error， 它都可以在上面看得到。它是一个那个 Agile 现在新的服务，它在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扣打里面是免费的。那第二个是那个可以你去自由部署 Agile 环境里面云端资源应用，这也是一个 PaaS 服务的处理。那在最后一天 Tech Day 的最后一天，那有一堂是在讲 Redis Cache 的。如果你对于刚刚的 Redis Cache， 我只是很简单示范怎么用嘛，如果你想知道它更深的东西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 Redis Cache。 然后各位可以看得到在上面有一个 QR 码，我相信各位都已经一天半了，你应该很知道 QR 码就是问卷。那个人就是比较贴心一点，这个问卷少了会直接到问卷，不会给你那个很残忍的那个选单让你慢慢调，所以你可以直接扫以后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问卷去回答我们的问卷。那当然这中间就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我本身是七年的 MVP 嘛，所以我们就会做这个广告，有没有？哦，对，微软社群之星现在是微软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个广一个活动啦，一个 MVP 专案在执行的活动。如果你平常就有在上部落格写部落格去找文章看微软的一些技术影片的话，建议你直接去注册，做你平常在做的事情，你就有可能拿得到钱。你不需要再额外去多做什么事情，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然后就会有一些零用钱可以用。哦，那或者是说，你如果有一些问题，你都可以直接去上到我们的那个论坛里面去发问。哦，那你看 QR 又出现一次，刚刚没扫到，现在可以赶快扫一下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到这里结束。那如果你对于今天议题有一些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在二楼的电梯转角上来有摊位，欢迎可以到那里来去询问。那你知道，不是公开场合，我们能讲东西就会更多。OK， 好，那谢谢各位。